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1章1到9节。今天的这一段圣经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所以我想也就趁着这个机会再给大家讲一讲有关道德律、十诫以及民事律、礼仪律等等彼此之间的关系。前面虽然已经讲过，但由于大家对这些律法可能很少有过思考，即使讲了也很难对它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清晰的界定。我想今天趁此机会就再对这一方面稍加解释，因为毕竟我们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分享摩西五经有关律法方面的信息，再加上我们差不多已经读了摩西五经，这样也许我们对于律法已经有了一些思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来探讨这个主题或许会比较容易理解。下面我就分三点来给大家分享。第一点，说到道德律，也可以说是道德法，就是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写在人心里的律法，世人与生俱来就有道德性，就有法性。在人的心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有对公义、圣洁、爱有一个共同的原则。保罗在罗马书2章15节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人心中对于善恶是非的这一个良心的见证，就证明了人心里是有律法的功用。有律法的功用就证明了人心灵深处是有律法。虽然我们没有合适的语言来解释心中到底那一个道德性、法性是一种怎样的东西，但是大家从生活的经验中是可以确定人心中是有这个东西。就比如我曾经讲过的比喻一样，邻居行得不好，你心里就知道他行得不义，不仅你对邻居的这一个行动判为是不义的行动，其实每一个人知道邻居所行所做的都认为他所行的是不义的。如果每一个人对同一件事情都判作不义，那就说明在这些人的心里有一个对义的共同的原则，或者对义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大家心里都有数到底公义是什么。可是有没有合适的语言来解释那义是什么？然而当人行得不义的时候，大家还是有这样的共识。而这一个共识不仅仅在这个时代，甚至历史历代，也不仅仅是在中国，甚至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似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义的原则。那这就充分证明了人与生俱来的在人的心里是有一个公义、圣洁、爱的准则或者说法则，那这一个就被称作是道德律。当上帝借着摩西颁布了十条诫命之后，这十条诫命，保罗在罗马书5章20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这就说明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十诫并不是律法的原型，是在历史中增添的。如果说这十条诫命就是律法，那就说明在摩西之前律法根本不存在，也就是从亚当到摩西这一个阶段的人并不在律法之下，因为他们没有律法。但这样的解释毫无疑问是错误的，完全不合乎圣经。因此保罗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虽然在摩西的时代颁布了十条诫命，但是在这十条诫命颁布之前，其实在人的心里已经是有一个公义、圣洁、爱的那一个道德法。既然心中就有，为什么上帝还要颁布十条诫命呢？保罗说，这十条诫命的律法是另外添上的，它是为了叫过犯显多，意思是有了十条诫命这一个律法的分类、律法的科目，上帝就可以借此律法来让人如同看到了自己的账本一样， 可以借此十条诫命来看或者来言说自己都在哪一方面犯了律法，犯了多少，是如何得罪了上帝，就由语言去解释，使人可以更加清楚地借着这文字的律法来认识自己属灵的状况，也可以用语言来言说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因此这十诫就如同是对心中的那道德法的一个解释或者诠释注释。如果没有十条诫命，我们完全没有语言去解释言说那心中的道德法。然而十诫还有另外一个功用，那就是透过这十句话可以把它分为十大类，然后这十大类也可以借此来指导人在生活当中如何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就如神在西乃山颁布这十条诫命的时候的序言中所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就有这以下的十句话。这十句话如果对于蒙救赎的神的百姓来讲，就是用来指导神的百姓如何在地上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十条诫命就成为指导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指南针。但这十句话仅仅是一个纲要，需要对这十句话进行细化。但是当对它细化的时候，那就要论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做。可是人类生活的历史是在演变的，那么随着时代的不同、文化的不同、环境的不同，那这十句话在指导人在生活中的具体的细则的时候，那所用的语言、所指的事情自然就不一样。虽然论到的事情的细则不同，但背后的精神是一样的，因为都是用这十条诫命来指导人如何生活。那么当上帝吩咐摩西照着这十条诫命写下了在那个时代指导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之后如何按照十条诫命生活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原则，就可以称它为顺应十诫之法，也就是如何照着十条诫命生活，这样的律法就叫做顺应十诫之法。那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名词，一个是心中的道德法，一个是十条诫命简称叫十诫，另外一个就是顺应十诫之法。而十条诫命这十句话简称叫十诫就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注释了心中的道德法，第二个功能就是成为顺应十诫之法的纲要。这样我们差不多也就得出结论，顺应十诫之法就是把人心中的那一个道德法如何活在生活中，实践在生活中。当人照着心中的道德法在生活中具体去实行的时候，也就是如何过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生活这样的原则，那就叫做顺应十诫之法。然而这顺应十诫之法根据十条诫命又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前四条诫命所包含的礼仪律，第二是后六条诫命所包含的民事律。所以说礼仪律加民事律等于顺应十诫之法。道德律所着重的乃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而顺应十诫之法所着重的乃是在人面前的责任。第二点，那我们就以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来思想道德法是指哪些方面讲的，民事法是指哪些方面讲的。就道德法禁止方面，它所包括的内容就像杀人、打人、骂人、恨人、嫉妒人，以及堕胎、自杀，还有像吸毒或者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各种食物，包括着吃饭没有节制等等，这一切的罪通通的可以把它包括在道德法禁止方面的内容中。那么在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中，有关道德法它吩咐方面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它所吩咐我们的就是要为爱神而爱惜爱护他人的性命以及自己的性命。 刚才我说到道德法所着重的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比如说你犯了杀人罪，不论判刑不判刑，其实杀人罪已经犯了，但是能不能说杀人犯就完全不能得救呢？如果他真心在上帝面前悔改，当然是可以得救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严重的干犯了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当他来到上帝面前真心的向上帝认罪悔改，求上帝怜悯，那么再大的罪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都可以洁净，使我们罪得赦免。就像大卫，他不是也杀了大将军乌利亚吗？并且还是杀人夺妻这样的严重的罪，然而大卫在上帝面前真心为这罪忧伤痛悔，求上帝怜悯，所以他经历了上帝的救恩，并且将他所经历的被圣灵默示写下来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就是人在上帝面前有关道德律的责任。但是这并不能够因为你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蒙主怜悯与赦免，在人这一方面就完全不必计较，并非如此。如果你伤害了邻舍的性命，即使你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得到了主的怜悯与赦免，但是你对邻舍的责任又当如何处理呢？当论到在人面前的责任这一方面的时候，它就被称作是民事律。本来道德律和民事律是息息相关的，有密切关系的。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就有这种情况。一个杀人犯，他在上帝面前已经得到上帝的怜悯与赦免，但是未必见得在人面前可以得到人的饶恕。如果他不能得到人的饶恕，被判死刑而枪毙，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上帝并没有赦免他的罪。同样的，如果一个人伤害了邻舍的性命，即使得到了邻舍的原谅与饶恕，没有判他死刑，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在上帝面前就一定是罪得赦免。所以说，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深深地看到了自己干犯了哪一条诫命，如何严重地得罪了上帝，他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恳求上帝的怜悯、赦免与饶恕，那么这一个人所行所做的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有关道德律的责任。所以在道德律上所犯的罪，唯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赦免。可是在人这一方面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呢？如果对方也因着基督的爱、原谅、赦免与饶恕，那这一个人就有可能因犯杀人罪同时得到了上帝的怜悯与赦免，以及人对他的原谅与饶恕。这就是道德律与民事律之间的不同。所以道德律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民事律和礼仪律都是在人面前的责任。再比如你礼拜天没有参加主日崇拜，这就是犯了礼仪律，但有可能你也犯了道德律，因为你没有为爱神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守主日。那这样你既然违犯了安息日，犯了道德律，就应当在上帝面前真诚的认罪悔改，求上帝怜悯饶恕，然后在上帝面前过悔改的生活。可是不能够因为你在上帝面前做了认罪悔改的祷告，得到了上帝的怜悯与赦免，然后在教会的这一个方面好像就完全没有责任似的，绝非如此。如果你主日天没有参加礼拜，因此教会的长老牧师就一定会问你，你今天为什么没有参加主日崇拜，是不是他就要受到教会的谴责，甚至也会受到弟兄姊妹对你的指责。因为你这一个主日天没有礼拜，不仅仅得罪了上帝，你也得罪了教会，你得罪了教会全体，其实就等于是得罪了人。 因此，人犯了一条诫命，他就有可能既得罪了神，又得罪了人。但是，如果你主日天没有参加礼拜，不是故意的，而是你今天因为在路上堵车等原因，非人为的导致了没有参加礼拜，这样就起你在上帝面前的责任来讲，神知道你的心，知道你因为没有礼拜，虽然不是人为的、故意的，已经为此非常的忧伤、痛悔而难过，后悔自己没有提早出发。那么这样你在上帝面前其实已经蒙了上帝的怜悯与饶恕，可是你在教会面前，也许你再多的解释也很难得到教会全体对你的谅解，因此就有可能会受到教会对你的劝诫。这样当教会就起这事对你进行劝诫的时候，所执行的就是礼仪律，而你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就是指道德律。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也是一样，如果你从心里不能饶恕弟兄、恨弟兄，实际上你在上帝面前已经犯了道德律，因为凡是神的儿女自然是行在光明中，如果恨他的弟兄，他就是活在黑暗里。所以当你恨弟兄的时候，就说明了你是活在黑暗里，是犯了道德律。但是由于恨弟兄并没有因此而行出伤害弟兄的事，这样看来你就仅仅是犯了道德律，其实还没有犯民事律。但是当你不仅仅恨弟兄，并且也做了一些伤害弟兄的事，那这样你就不仅仅是犯了道德律，同时也犯了民事律。所以教会就必然会因着你伤害弟兄对你进行劝诫以及相应的赔偿。当论到教会对你的劝诫以及对弟兄相应的赔偿，那这都是有关民事律方面的。而你在上帝面前恨弟兄的心如果一直不能得到释怀的话，那就说明在道德律方面你一直持续的都在不可杀人的这一个禁令中活着。所以我们应当把道德律与民事律加以区别。由于对这两方面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清楚的界定，常常混淆，也就导致了在教会中就常常会出现一些说不清楚的混乱现象。就比如当教会劝诫你犯了伤害弟兄这罪的时候，有的人常常会为自己狡辩说，我在上帝面前认罪了，我悔改了，上帝已经原谅了我，你们怎么不原谅我？当他这样狡辩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把道德律与民事律混为一谈？所以如果你知道了何为道德律，何为民事律，就应该知道这两方面的责任你都要担负的。如果你仅仅恨了弟兄而没有做出伤害弟兄的事，那你就仅仅犯了道德律，并没有犯民事律。如果你不仅仅恨弟兄并且做了伤害弟兄的事，那你就不仅仅犯了道德律，同时也犯了民事律。那么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来读申命记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申命记就起十条诫命论到的各点，它其实都是在谈论礼仪律和民事律。第三，那么有关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也就是申命记19章、20章以及21章的1到9节，它都是关乎到民事律的。在这里所着重的并不是在讨论你在上帝面前的动机，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指导原则对你说，你应当如何照着上帝所吩咐你的遵行这一条诫命所包含的民事律的时候，它肯定会提到动机，意思说你不能仅仅在外表遵行神所吩咐的，应当带着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的心而在生活当中如此的遵守民事律。就如申命记19章、20章、21章1到9节，虽然是论到不可杀人，但是当上帝要论到吩咐你如何行的时候，就在19章的第9节先讲到动机，说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这就是论到动机。 因为是论到吩咐方面的，那就一定是以爱神的动机来遵行神在这一条诫命当中关乎到外在的与人相处的民事律应当如何去遵行。那意思就是，如果你真的有爱神的心，就应当有爱人的生活。可是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是有爱神的心，既然有爱神的心，不等于在民事律上所做的事都一定是正确的。就比如不可杀人，虽然你带着爱神的心，可是因为砍树木的时候斧头脱落，结果飞到另外一个人头上，正好被砸死，那这一种误伤人，显然他并不违背爱神的动机。虽然有爱神的动机，但是在生活中也会导致一些误伤人的问题。如果是误伤了人怎么办呢？十九章论到逃城，说上帝设立逃城就是为那些误伤人的人所设立的，因为他们虽然在民事律上来看杀了人，但是就其道德律来讲他并没有杀人，为此就为他们设了逃城，因为他们这罪神知道他们不至于死。然后在二十章就论到战争，战争也是一样，因为就其动机来讲，这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左右的，也就是说就其内心而论，他因着爱神爱人的心真的并不愿意这样的伤害无辜。可是战争既然已经打响，那么每一个军人他都有保卫国家的责任，如果你有保卫国家的责任你不参战，这本身也是不尽责。如果你参战，你朝天开枪，没有去击毙敌人，结果你在朝天开枪的同时却被敌人把你击毙，这不等于是你也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为爱神而爱护自己的性命吗？所以看上去你似乎是遵行律法，实际上你也等于在不可自杀的这件事情上又犯了律法。因此当摩西论到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所涵盖的民事律的时候，他就论到了逃城，也论到了战争。然后二十一章一到九节呢，是论到的另外一种情况，因为逃城是为误伤人的人所设立的，那蓄意杀人的人就要将他致死。可是现在出现了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有人蓄意杀人，结果却逃逸，不知道凶手是谁，那这人已经被杀，现在这善后的工作，这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二十一章一到九节其实就是告诉了我们，如果你遇见了一个人被杀，可是凶手是谁不知道，他跑了，那现在怎么办？是不是这人就扔在这儿不管？如果上帝的律法其精神就是公义、怜悯、信实的话，那么在外邦人中尚且都不会完全置之不理，更何况在一个神政国家里遇到这事又当如何正确的处理呢？是不是要把责任分清楚，免得日后互相推卸责任？为此这里就规定了，要从这案发现场量起，看看离哪一座城近，这善后的工作就由哪一个城来负责。但是当你这个城市来负责处理这善后工作的时候，又是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是这个城里的人杀了这个人似的，否则的话你怎么会管这事儿呢？那为了把这事说明，因此长老就应当为这事献祭。在二十一章的三到六节说，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服轭的母牛犊，然后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祭司立位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衣上洗手。这一段圣经想说明什么呢？洗手就说明这杀人的罪与我们是无关的，虽然这杀人的罪与我们本城的众民无关， 可是我们在这世上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这被杀的人离我们最近，我们竟然没有为爱神而尽心竭力地保护好弟兄的性命。那从上帝在律法中所吩咐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不是也算是这个城没有尽到爱护他人性命的责任呢？为此，他们也应当为这没有遵行律法吩咐的来认罪。所以第七节，他们就回应说，或者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是流无故血的罪归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第九节说，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故血的罪。这就表明，当他们以这样的仪式献祭祷告，求上帝怜悯赦免他们没有尽到保护弟兄性命的这罪，然后他们就尽自己的责任做好善后工作，以彰显上帝的子民那一颗为爱神而爱人如己的心，使他们这样的举动把这样的生命表明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简单的从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中来了解道德律与民事律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盼望今天这一段分享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捋清思路，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的责任是怎样的责任，以及我们在人面前的责任又是怎样的责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不仅仅在基督耶稣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饶恕了我们的过犯，洁净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迁入到了你爱子的国度里，都是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大功，使我们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使我们在你面前被算为义。我们得到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求你借着你的话指导我们，在礼仪律上，在民事律上也能够为爱你而照着你的旨意行，不仅仅过讨你喜悦的生活，也能够过使众民得益处的生活。天父，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众人都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一心一口荣耀神，好使我们在有形教会中的这一个整体因着彼此相爱而成为基督荣耀的身体。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1章10到23节。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